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Love Fiercely, Positive Asian. This is a podcast series featuring Asian living with HIV in Toronto. And this podcast is proudly sponsored by Gilead Sciences. In each episode, we invite a community member to share the journey and how HIV intersects with their other identities, such as refugee and non-status, substance user, aging population, and women. I'm your host, Alex, a staff member from Asian Community Aid Services, ACAS. Today, we're happy to have Xiao A here to share the story with us, and the following interview will be conducted in Mandarin too. 那欢迎小 A, 你好小 A。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A, 我是一名 HIV 感染者。我刚刚来到加拿大不久很高兴在这里受到 ACAS 的邀请呢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与 HIV 共同生活的经验。希望我和大家 share 的这些东西可以给各位带来启发并且获得有意义的收获。
嗯，明白。那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觉得 HIV 为你带来什么困难吗在生活中？
我感觉作为一名 PHA 来说呢，在生活中最大的 challenge 就是歧视啊。很多 PHA 不愿意暴露自己 HIV 的 status 主要原因呢也就是因为歧视。现在的媒体宣传手段呢虽然比之前更加先进有效，但是人们对于自己恐惧害怕的东西呢则还不愿意去更多的了解。就我目前了解呢，就是光加拿大社会上还有很多人认为和 HIV 感染者一同用餐的话呢就会有感染 HIV 的风险，或者是类似于亲吻啊、拥抱啊、共用毛巾这样都认为是有风险感染 HIV 的。所以说可能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呢，对于基础知识的宣传非常重要。那 HIV 的三个基本传播途径，血液、母婴和性传播来说，如果说走在大街上去问普通的人，我感觉不会有很多人会答得出来这样子。
所以是有很多的误解，还有不知道的东西，所以做成那个恐惧，就做成歧视。
对对，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我认为歧视呢就来源于恐惧。我 HIV 之所以令人恐惧，是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办法治愈嘛，又没有疫苗，所以说很多人就怕自己一旦感染上了，可能就会像电视上的照片一样啊，瘦骨嶙峋啊，然后就死掉了。其实那都是之前医疗不是很发达时候留下的影片了。那现在就是通过现代先进的医药啊，在吃药了之后，我们都可以得到那种 undetectable， 就是说病毒抑制的那种，血液中根本就测不到。那么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 U equal to U 的这种概念，就是说如果 HIV 感染者血液中的病毒载量没办法检测出呢，他就没有办法将这个 HIV 病毒传染给别人。所以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个真正的 HIV 现代的这种一个情况，不要去盲目的恐惧它。
刚才你提到的那个 U equals to U 是很好的消息听起来。
对，这个就是已经被科学证明的，不是我在这里臆断的这东西。对，
明白。那小 A， 我知道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的，就是难民，是不是？
啊，对。
那我想问一下 ，HIV 跟难民这个身份有什么交集吗？
我感觉目前来说，我回答这个问题也还是有点早，因为我现在还处于 waiting for the hearing 的这种状态，所以说 HIV positive 这种情况呢对于我来说是 positive 的还是 negative 的，现在我还没有办法说。但是我知道的就是我的背后有很多的 community 来 support 我，我也是以一种非常 positive 的状态去面对这样一个事情。我希望所有的事情都会朝正面有意义的方向去发展。
那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困难你是怎么克服他们的？
我其实呢，我平时是有参加很多社区的这种活动啦，像 ACAS 啊、PWA 啊、KC House、519这些。但是呢，对于我帮助最多的还是 ACAS， 因为 ACAS 是我来加拿大第一个接触的感染者组织呢。当时我一个人来到加拿大，又知道自己感染了 HIV， 当时的生活正是陷入了地狱般的状态。但是 作为一个求生欲比较强的人来说呢，我不希望放弃自己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所以我就努力的在网上查一些跟 HIV 相关的资讯呢、啊、然后偶然间就看到了 ACAS 的主页，然后我就希望呢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吧，找到一些相关的组织，寻求一些帮助，可以让自己从这些阴影中走出来。当时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 ACAS 的时候， ACAS 社工给了我很多的资讯还有鼓励，这些都是我活下去的动力。那我现在能很好的活下来，每天快快乐乐的，我真的要感谢他们这样子。
那听下来好像你生命中现在有挺多正面的影响，是不是？
对。
那 HIV 有为你带来其他正面的好处吗？
对，这其实刚刚知道自己 HIV 的时候，感觉就是这个简直像恶魔一样。虽然说对这个病没有歧视了，但是得知自己知道的时候，感觉这种病只会给自己带来痛苦啊，带来磨难这样子。但是随着时间长了，接触的朋友啊，就是和我一样有一样遭遇的朋友啊，还有社区的社工啊，都给了很多帮助。那结识了新的朋友，学到了新的知识嘛，就渐渐的使我从生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而且我感觉作为一个经历了很大的变故和痛苦的人，如果能战胜自己，能够战胜困难，最后生存下来的人呢，都应该会更加珍惜自己身边的一切，并且心存感激之情。因为在你与这些困难斗争的时候，你一定会受到很多来自朋友、来自社区、来自家人的帮助。我感觉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该说心存感激，并且尽可能的寻找机会去把这些关怀回馈给社区，回馈给更多需要的人，这样子。
就跟知道怎么珍惜别人的。
对。
明白。那你现在是如何照顾自己的？
作为一个 PHA 来说呢，就知道自己身体，特别是在免疫力方面，会比正常人，就是比没有感染的人群更加差一些嘛。所以说，在生活各方面我都会更加的注意一些，比如说在饮食方面我会吃得更健康、更加均衡。比如说以前比较喜欢吃肉，就只吃肉不吃菜，或者说有一些人是 vegetarian， 他就只吃菜不吃肉这样子。可能在心理上，在短时间内心理上是得到了安慰，但对长期来看是对身体非常不好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自从感染了之后呢，我的生活就变得更加规律了，早睡早起这样子。我现在就是说基本上到了10点就会已经非常困的状态，然后早上6-7点钟自己就会醒来，就不像以前有很多人就是看电视、打电脑、玩手机到凌晨啊2-3点的状态，然后第二天12点才起床，感觉就是对身体真的是蛮不好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现在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当然不是说每天去健身房那种很 hard 的那种 work， 只是说至少每天要强迫自己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去看看大自然的美景。比如说现在秋叶都红，枫叶已经红了，然后可以出去看枫叶。我感觉出去欣赏大自然这种真的是会给人不仅仅是physical 上面的，还有 mental 上面的一种，就是那种意思的那种一种利益。对。
所以是很健康的生活了。
对，非常健康。
那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吃药的，是不是？那药吃药有给你带来不便吗？
其实现在吃药的话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作用了，但是唯一现在比较困难就是每天你要按时吃药，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外边正在跟别人吃饭啊，或者是下班比较晚啊，或者是学生们正在上课啊，在那个时候你定了闹钟突然间想起来会很 weird 的那种感觉。对，
有点尴尬。
对，很尴尬。所以说呢，我其实是有一些 tip 可以与大家 share， 然后希望能帮助到大家这样。
好，跟我们说一下吧。
对，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你怕手机突然间响闹铃会比较尴尬的话，你不妨就买一个那种 运动手环啊，不管是贵的也好，便宜的也好，它肯定都会有闹钟功能，你就设成那种震动模式就好了，到时候响了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知道，别人都不知道，这样子，那这样就可以克服这样问题啊。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以前也经常遇到的，就是说吃药，我们是每天必须坚持吃药的，如果说依从性不好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耐药的情况。那有的时候可能闹钟响了之后，我当时想起是要吃药，但是之后可能我去喝一杯水，回头我就忘记了这样子。那可以，所以说你这个闹钟可以不只是设一组，可以设两组，甚至对记忆力不是很好的人可以三四组都可以。就说可能当时忘记了，可能过了半个小时闹钟一响又响了，我想哦，我今天忘吃药了，可以提醒自己去吃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经常出现，以前经常出现问题，就是说，哎，我可能已经吃完药了，但是过了十分钟我又在想，哎，我今天吃没吃药，就这样子。或者是说我没吃，然后又以为自己吃了，然后打开药盒一看，这一盒药里边都是很多嘛，又不知道自己吃没吃。那我的现在就是方法呢，就是拿一个小盒子，然后一个星期的药就是七天嘛，就放七粒药在里边。然后如果说一天吃两粒或三粒，就自己计算数量咯。那比如说我今天是星期二，如果星期二的这个药我已经吃过了，那应该只剩下五粒，那如果没吃就应该剩下六粒，我是通过这个方法就能确认我今天究竟有没有吃药。
嗯，
对，这样子。
那很好用。
对，这样就是就肯定不会出现漏服或者多服的情况。对，
嗯，对。好，那你现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憧憬吗？
我对于未来的憧憬呢，就是自从我知道自己感染之后，获得了社区的很大帮助嘛，所以说我现在也参加了很多社区的活动，希望通过我这些的努力呢，能够将自己的一些行为转化成有帮助的这种能量，传递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嗯，
也是作为一种回馈吧。
嗯，
这样子，对。
明白。那我知道你在很多社区都有当义工的，是不是？
对。
那你未来对社区有什么憧憬吗？爷爷，
未来对社区的憧憬就是希望各个感染者，就是说在受到社区的帮助之后呢，也能够多，就是多多回来帮助社区，去更好的建立社区，多多参加社区的活动，这样只有我们的社区更加强大，然后才能更好的支持我们这些感染者未来的生活，这样。
嗯，
对
对，明白。好，那接下来这一题呢，就跟 HIV 没有关系的。
好，
就想问一下啊，你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呢？
最爱吃的呢，我最爱吃海鲜，但是在海鲜里边，我又最喜欢吃有壳类的海鲜，比如说螃蟹啊，那个扇贝啊，或者是蛤蜊之类的这些，
嗯，
对。
我也是。那你会自己煮来吃吗？
是会煮来吃，但是加拿大的海鲜真的是贵到爆诶，如果每天吃的荷包真的是不够。对，这样子。所以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吃海鲜自助，还是要把老板吃哭的，
嗯，
这样子。
对对对。那音乐呢，你有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吗？
音乐的类型呢，我是不是像一些人就是追求某一个歌星，就是他会一直听这个人的歌，哎，我是听歌寻人，
嗯，
就是说我是随机播放歌曲，然后如果这歌好听，我会返回去找这个人是谁唱的。
哦，
那至于音乐的类型呢，我是比作为一个 LGBT 群体中的一个呢，我就是比较极端，disco 很刺激的那种我也喜欢，
嗯，
或者是那种很抒情的那种我也喜欢，就是两个比较极端的这样子，
很快的很慢的，
对，很快的很慢，
中间都还好了，
中间 R&B 也 OK 啊。
R&B 也 OK 啊，
对，我是博爱。对，
哦，
这样。
明白。好，那我想问题也差不多了，所以最后你有什么信息想要告诉大家的？
在最后我希望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我们每个感染者都曾经或多或少的获得过来自社区的帮助啊，或者是一些鼓励。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要多多的 参加社区的活动，通过自己的不同的方式来支持我们自己的社区。只有社区越来越好，我们以后这些感染者的未来的生活才会有更多的帮助。然后另外呢，也希望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多参加消除歧视的活动和 workshop， 这样子可以让更多的大众呢可以了解到这些真正的目前 HIV 的情况，类似于 U equal to U 的这种概念，以后只有歧视渐渐的减少了，以后我们的未来的生活才能更越来越美好，这样子，对。
嗯，明白。好，谢谢，今天谢谢小 A 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也谢谢你。
好。